在现场或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提前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啊！下一周就圣诞节，非常的感谢齐牧师和同工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地方，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抱歉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啊，我们最不愿意谈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就是死亡啊。所以无论是在口语当中，还是在书面语当中，我们都回避用“死”这个字啊。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汉语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关于“死”的委婉的说法啊，比如说去世啊、离世啊、逝世。然后呢，还有说与世长辞啊、百年归西啊，还有长眠、安眠啊，来说永远离开了我啊，都是用这些的委婉的说法来代替我们不愿意说的那个字啊。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回避用这个字，但是我们回避不了死亡的这个现实。我以前也是学医学啊，我们这个医学最近这14年有很大的发展，能够很多的疾病能够治疗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药物，治疗的效果也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延长了人的生命，改善了人的生活的质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医学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人类也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谓的歹人还是好人，那么都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的问题。那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圣经启示的真理告诉我，我们所谓的人，无论是所谓的歹人还是好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必有一死。而且不是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圣经还告诉我们，死了以后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唯有信靠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下一周就要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到世上来？他是那至高的圣洁的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到我们当中，要来拯救我们这次在罪恶当中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基督所信的福音。我们唯有相信这位神的儿子的拯救，我们才能够入死入生。那么今天我们就以此借着神在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的经文，我们以此来思想神有关入死入生的教导。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包含下面三个 wrong end。今天的信息包含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在2章1到3节，我们会讲分享我们人因罪而死。那么4到9节，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会来重点来分享因着神的恩而活。那么最后第10节，我们将要分享。我们人神呼召我们，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为善。那么在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神啊，我们要一心称谢你，我们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当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祈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遵行你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同蒙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弗所书整卷书的主题是讲到是在教会里的合一，那么万有都在教会里，在基督里面合一。那么在第一章，使徒保罗宣告了神所赐给教会，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在天上的属灵的 福气。紧接着使徒保罗献上感恩的祷告。那么到了第二章前面十节的经文，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然后神主动的施行拯救，让我们出死入生。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点，是我们是因罪而死。经文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么在这前三节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当然也包括历代的信徒，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信徒之前，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在第一节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但是他所陈述的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在伊甸园当中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他们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们不能见神的面。那么此后凡是生在地上的人，都从我们的始祖那地方遗传了罪性，因着这样的罪性，我们表现着种种的罪性。那么圣经上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这是约翰一书的教导。那么在罗马书在第一章更是详细的罗列了我们罪人所犯的罪，那么其中包括比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人啊，生活在这地上的人所行的种种的恶、种种的罪。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将过犯和罪恶啊这两个词是同一词连用，来强调我们人所犯的罪是何等的严重。我们因着犯罪，我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们在肉身暂时还是活的，但是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已经死亡，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活的死人。那么从前我们都是活的死人啊，我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紧接着经文教导我们啊，二到三节的经文生动的呈现了啊，我们以前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敌友不分，我们以敌为友，我们是顺从那是我们的敌人啊。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敌人，三个敌人是什么，是世界、魔鬼和肉体。那么首先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今世的风俗指的就是世界啊，它是我们在外面的敌人。我们随从与神为敌的世界的价值体系，那么世界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来引诱我们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远离神，我们抵挡神，我们从政的，我们追求加官进爵啊，我们经商的，我们追求财源广进，我们读书的，我们追求功名利禄，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实现来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无心寻求神啊，这就是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光景。那么其次，我们还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指的是魔鬼，又叫撒旦，他是我们在上面的敌人。所有悖逆神的人都是活在魔鬼的这个权势之下，魔鬼他利用 各样的谎言来引诱我们犯罪，阻挡我们去认识神。那么就是信徒，我们也时常受到魔鬼的试探，甚至于迫害。那么有时我们也会软弱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魔鬼又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来诋毁我们。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另外我们还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么这个私欲是我们里面的敌人。私欲指的是就是我们堕落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那么世界和魔鬼是我们外在的一个因素导致我们犯罪，那么私欲是我们内在的导致我们犯罪的。正如雅各书教导我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自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自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清楚地教导我们，人的罪来自私欲，罪的后果就是死。我们这次蒙神拯救的人原本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与那是不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蒙神拯救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这次人的品行好像比那是不幸的人好一些，而我们配得神的怜悯和拯救，不是的。那么世界、魔鬼和私欲，那么这三大敌人就如同三根铁链，将我们这些罪人捆绑在自我为中心的堕落和败坏当中。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悲惨的光景。那么今天啊，有很多的人被基督徒所信的这位神和我们的福音不以为然。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啊。那么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的败坏和堕落没有认识，因着内在的罪性，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都受到了罪的污染，甚至你良心也被蒙蔽。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信神的人被这世界的神，也就是魔鬼弄瞎了心眼。我们的罪恶可怕到一个程度，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以他自己的生命才能够来拯救我。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到圣洁神的面前，特别是在这纪念救主降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思想我们曾经是怎样的败坏啊，怎样的背离，怎样的污秽不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命令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去做。神命令我们不要去做的，我们很多时候偏偏去做。当我们回想这些啊，我们该有怎样的动力，就像在福音书里面啊，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罪吏一样的，回心的向神呼求，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来到神面前的呼求。那么世界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啊，这是我们特别是大陆啊，台湾也一样很多，那么在对我们的思想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他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是行善积德，那么通过自我的修行、自我的觉悟，可以达到超脱生死、脱离苦海的目的。那么实际上是主张用人的方法来自救。那么在世人当中也有一个一种普遍的说法，说神只会救那次自救的人。但是 让我们来思想，一个深陷在无边的淤泥当中的人，他能不能够自救？一个从里到外都被罪浸透的一个人，他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摆脱罪恶的权势？不可能。今天的经文也教导我，罪人是处于灵性的死亡当中，没有能力自救的，也没有意愿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可能有人会想，我以前其实我现在这是很糟糕，等我变得好一点啊，那么我才来信耶稣啊。但是我诚恳地告诉你，如果你不来到耶稣的跟前，你不会真的变好，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你等着有一天你变得好一点再来找耶稣，那么这一天不会来到。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问题出在于我们这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自己行出来的所谓的公义，在神的眼里面看就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不可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的善行来恢复与神之间的正常的关系。那么实际上神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这些完全的败坏，没有指望，不能自救的罪人。感谢神，他没有任凭我们死在罪恶当中，而是重价主动的施行拯救。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我们带入的第二个要点，那么就是神他主动的施行拯救，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可以出死入生啊，我们是因着神的恩而活。第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这里面的中文的和合本有一个然而这两个字，这是一个恩典的转折，是一个荣耀的转折。神主动的施行拯救是出于他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好，怜悯和慈爱，那么这是两种不可分割的神的属性。神拯救我们完全是神单方面的行动，是出于神的属性。这也是表明我们的基督徒的救恩是何等的稳固啊，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所决定的，神的属性不会改变。第五节的经文，那么是本段当中的核心的经文，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活过来？不能的，我们不能自救啊，我们对于活过来是没有贡献的。所以我们活过来完全是神主动的施行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什么是恩典？恩典也就是说是我们不配得的恩惠，神赐给我们自己所不配的，也根本无从赚得的恩惠。那么表现在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神将基督复活啊，与我们信徒属灵生命的复活联系在一起。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么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得到了从死里复活的灵性的生命，这就叫做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紧接着经文进一步的解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这里的是指灵性生命的复活。那么信徒因着与基督的联合，与复活升天的基督共享权柄和荣耀。那么这里又说了，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那么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这地方连续的三次讲到一同，这个如果你要看原文，他们所用的是什么？是过去式。所以说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也就是说神所拯救我们的这一次的已经完成啊，但这也再次的强调了我们基督徒的救恩是何等的稳，这完全是神的工作。那么神拯救我们，他目的是要显明他自己极丰富的恩典啊，这也是经文第七节告诉我们，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赐。我们若要理解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从前的光景，我们从前的关系，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神却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因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又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来承受在天上那永恒的产业。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赐。神极丰富的恩典和恩赐啊，是特别的坐在我们这些相信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神的救恩当中所彰显的荣耀，不但要显明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而且也要显明给后来的时代，那么也就是在永恒当中，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救恩不是单单仅仅在今世的几十年，这是永恒的救赎、恩典和荣耀。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那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他的诗歌的作者是约翰·牛顿。那么这首诗歌《奇异恩典》是约翰·牛顿他生命的经历和他得救的见证。他过去曾经是贩卖黑奴，无恶不作，嘲笑圣经的话语，亵渎神的名啊！后来在一次的暴风雨的海上，他蒙神拯救，于是他痛改前非，奉献他的一生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十八世纪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正如这个诗歌中所唱到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约翰牛顿啊，在他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在这个墓志铭当中他写道，我从前是个为非作歹不信神的人，是非洲奴隶的仆人，但由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怜悯，我被保存得恢复蒙赦免，并受委派传扬我长期以来努力摧毁的福音。这地方要简单的说明一下，这地方他写的是非洲奴隶的仆人啊，我们都知道他是贩卖奴隶的，他怎么是非洲奴隶的仆人啊？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索一次约翰牛顿的这个他的一个生平的介绍，你可发现中间有一段的故事啊，因为他当时非常想见他的当时的女朋友，那么他在一次呢被海军给他扣押了以后，他想逃掉，想去见他的女朋友，最后就被他捆锁在那个海军的船上。最后呢，这个船长换了一个船长以后，第二位船长娶了一个黑人的奴隶作为妻子啊，然后就把牛顿，因为他逃跑，他相当于一个罪犯，让那个黑人的奴隶来管辖他啊，可能有一年之久啊，所以为什么说他是非洲这个奴隶的仆人？那么约翰牛顿他的 生命啊，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他出死入生的这个生命的见证，见证了神极丰富的怜悯、恩典和恩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对比我们今天的生命和我们在得救之前的生命，我们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叹。可能并不像约翰牛顿那样的惊心动魄，但是这种的改变一定是实在的，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这是福音的大。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人，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有什么出众之处，让我们讨神的喜悦啊，进而来拯救我们？不是的啊，紧接着的经文八到九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第八、第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在第五节，使徒保罗他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到了第八节他再次的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他在后面又加了一个，也因着信。那么这里的信是指真实的信心，也就是得救的信心。那么在海德堡要你问答里面给这个真信心有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不仅是确切的知道我认定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还要全身心的相信圣灵借着福音在我里面所造的，这不仅至于他人，更在于神向我赐下赦罪、永恒公义和救赎，来唯独出自基督救赎工作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信心不是仅仅是头脑的知识啊，我知道2000年前有一位历史的人物叫耶稣，他在地上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些是必须的，但是不够。我们这里讲的真信心是我们从心底里面认罪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代替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在地上生活了40天以后升到天上，回到父神的右边，然后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我们的一生来跟随主耶稣，这叫真的信心。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生命上的连接，这种关系，这种全然的信靠。我们是通过信心来接受神所赐的基于恩典的这个救恩但是请注意，我们的得救，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得救的，并不是说是因着我们的信心的本身而得救的，我们信心的本身并不能够拯救我，它仅仅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途径，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我们有的人会说，我因为我信，所以好像我这个信，我这个信心在我们这个得救里面有什么功劳，实际上是的我们虽然说我说我们的信心，但实际上这个我们是加双引号的这个信心它实质上本质上来讲它不是我们的，也是神所赐给我们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医院里面我们医护人员通常我们都是用注射针筒，我们来用这个药物来拯救病人，所以病人得拯救不是因为这个注射针筒，是因为这个药物。当然如果没有注射针筒，药物也不能进到病人的体内，是吧？但是也请注意这里不管是药物还是这个针筒都不是病人，所以病人得拯救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东西，所以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信心就相当于这地方的一个注射针筒一个途径神的耶稣基督的成就的救恩那么就是注射针筒里的药物，就像这样。所以 我们蒙神的拯救，我们的救恩和信心都是来自于神，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的经文会进一步的支持这种说法。那么使徒保罗在第八节他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紧接着用了两个否定句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那么这里面说这是指什么？这个圣经学者有不同的争论，有的说是指这个前面的说得救，有的说指后面的信心啊。但实际上如果是要是仔细的去看原文里面，从语法结构来分析，那么这就指整个前面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这指的是救恩和信心，所以我们的救恩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得救的信心啊，是我们罪人对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唯一正确的回应。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神已经是重价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两千年前已经完成，他也呼召每一位罪人悔改，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责任来对神的救恩给予回应。那么如果说不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当然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是压制真理，我们不愿意，我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啊，来回应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刚刚已经分享的，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贡献，那么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包括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属灵的伟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来自夸。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需要好的行为？不是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是要为要叫我们行善。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点，也就是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信的。那么我们信徒原是神的工作，那么原文当中工作的这个词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这儿，另外一次是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与永能，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词被翻译成为所造之物啊，当然这个是指神的原始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所记载的神的创造。那么在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在二章的十节里面用到这个我们是神手上的工作这个词，表明神新的创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神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出死入生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白白的施恩拯救我们啊，不是要让我们来被动的来享受神的祝福，而是呼召我们要积极的去行善。那么这里的行善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媒体啊经常会看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有一次可能他们也并不认识神的人啊，包括一次佛教徒啊，他们这个非常的积极的啊，有的筹款啊，募捐啊，有的现场救助啊。那么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我们在二章第十节当中所讲的行善？不是的，他们的行为啊，不是出自于神所赐的新的生命，也不是以荣耀神为目的，因此他们所谓的这次的善行啊，因着罪的污染，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那么当然，如果他们忽略这次事，他们不去做，那当然是更是罪恶啊，也是神更不喜悦。所以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信神是在先的。如果没有信神，单纯的就是人的这个善行，不能讨神的喜悦啊。这地方的第十节的，我们讲的行善到底指什么意思？那么是信徒啊，一种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有了神的新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因着爱神，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去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活出来。那么实际上是神的能力在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啊来彰显出来，将神的怜悯慈爱传递出来。他的目的是指荣耀神为目的，这也是神啊选召我们预定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这也是在十节当中的经文告诉我。正如希伯来书在13章告诉我们，他说那地方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行善是什么？行善，我们是遵循神的旨意啊，我们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是借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力量所行出来的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在2章10节当中讲到的行善。所以善行它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基础，而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活泼的一个信心所结的果子啊，也是它的外在的一个凭据，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新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所以信徒我们一定的是我们的行善一定是先信后行。那么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讲了一段的话，他说，凡要行善的不要先行，乃要先信，信能使人善，因为除了信之外没有什么可使人善，除了不信之外也没有什么使人恶。这地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是先信，先蒙神拯救，然后得到了新的生命以后，新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才是我们2章10节讲到的善行。我们不是啊，也不可能靠着我们的善行来得救，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得救。那么这种得救的信心它一定会带出行为的果子。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声称是基督徒，但是教会看不到他任何的生命上的所结的果子，那么的小心。那么我们需要自主啊，雅各书当中的教导啊，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吧？那么没有善行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并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他并没有真正得救。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悔改信主以后，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很多时候我们享受着罪中之乐，但是现在我们厌恶罪。如果我们有时候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认罪悔改，这是福音的大能。以前我们漠视神的话语，我们抵挡神，当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想听，但是现在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规律的读神的话语，我们享受着在神的话语当中与神的美好的团体相交。那么以前我们夫妻之间啊，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我们可能就闹得不和睦 啊，就有争执。那么因着福音啊，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宽容、忍耐啊，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爱心，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更加的和睦。那么以前我们很多时候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啊，教导孩子出人头地，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教导他们凡事要忠心。那么以前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对于他们信不信神、得不得救漠不关心，但是现在我们身边如果有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我们会主动的与他们接触，有机会就会跟他们来分享福音。那么以前我们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也是漠不关心的。那么现在神的恩典让我们，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人，特别是弟兄姊妹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尽力的来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那么以前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尽心尽力，那么现在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尽心竭力的来做好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我们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么类似的这种改变我们可以列举很多，那么这是福音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感恩的。那么使徒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勉励提撒罗尼迦的信徒，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自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是使徒保罗对当时提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我相信也是对历代圣徒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劝勉。那么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世界、魔鬼和私欲啊这三大敌人、三根铁链的捆绑之下，我们没有意愿，我们更没有能力来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但是因着神他极丰富的怜悯和恩赐，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得到了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入死入生。我们当中啊，如果还你还不认识耶稣，请你思考啊，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两千年前预备了救恩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对神的福音做出回应。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贡献。那么作为新造的人，神呼召我们，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在这个庆祝我们救主降生的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一颗敬畏的心，以感恩的心，以欢喜快乐的心来顺服，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尽心竭力的来做神眼里面看为善看为美的事。我们一次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但如此，你还赦免我们的罪孽，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慈爱。求主赐给我们谦卑感恩顺服的心，为着基督的福音和神的国度够全然的摆上，也求主的恩典早日的临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求主激励应承华人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建造教会。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